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了，我们先来看看湾区有哪些值得您留意的消息。先来听一组湾区新闻。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由于大苏尔附近 Timber 大火产生的烟雾可能会影响南湾和东湾的部分地区，湾区已发布空气质量警报，警报生效时间为周二和周三。该机构建议民众查看美国环保署的火灾和烟雾地图，以获取所在地区的实时烟雾污染水平。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警告称，Timber 大火产生的烟雾可能导致天空烟雾弥漫，空气中弥漫着烟味，并造成空气质量恶化。野火烟雾还可能含有细颗粒物和其他有害污染物，即使是短时间接触野火烟雾，也会对健康造成危害。建议民众尽可能待在室内，关闭门窗，以减少暴露于空气污染中的时间。同时也建议居民将汽车通风系统设置为内循环模式，以减少暴露于空气污染中的时间。大苏尔地区肆虐的 Timber 大火已烧毁近2000英亩土地，并导致大范围疏散。截至周二上午，火势仅控制了 5%。 周二，旧金山交通局的工作人员登上 Munich 公交车和地铁，开展了该局首个缴费日活动，旨在鼓励乘客支付车费。身穿醒目背心、手持标语的交通工作人员沿着不同的公交线路巡视，向乘客讲解票价选择以及不缴费的后果。此次活动正值 Munich 客流量近几个月增长 12%， 票价收入超过预期之际。旧金山交通局表示，由于客流量增长和票价缴费率提高，票价收入比预期高出$1800万。但尽管收入增加，该机构仍然面临财务挑战。旧金山交通局报告称，2026至2027财年的预算赤字将超过$3亿。位于佛州棕榈滩县的川普总统国际机场 DJT 宣布，今年11月7日，美联航将开通直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航班。据机场官员称，该航线为季节性航线，仅在周六飞行。棕榈滩国际机场于7月9日正式更名为唐纳德 J. 川普总统国际机场。此前，佛罗里达州州长于3月通过立法，为更名铺平了道路。8月18日，该机场的三字母机场代码将从 PBI 更改为 DJT。 机场位于总统的海湖庄园附近。此外，联合航空将于10月25日恢复旧金山国际机场至辛辛那提国际机场的每日直飞航班。
刚才的这三条消息虽然说的是不同的事情，但是其实啊，都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尤其是这两天的空气质量，如果您是在南湾或者是东湾，发现天空有点灰，或者是闻到空气里有烟味的话，那就要多留意一下当地的空气状况。而公共交通和航班的变化，就对于平常需要通勤啊、出差或者是往返不同城市的对于这些朋友来说也都是很实际的信息。那接下来还有几条湾区值得您留意的本地消息。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
日前，中半岛的 San Bruno 再次发生了邮件盗窃案。警方表示，三名嫌犯周一晚上涉嫌在当地的公寓偷窃邮箱里的邮件，随后他们逃往奥克兰，最终于周二凌晨被逮捕。周一晚上11点多，警方接到报案说 Shetler Creek Lane 一带有人从邮箱盗窃邮件，嫌犯在警员抵达前驾驶一辆白色本田逃离，之后丢弃了车子，并在 Piccadilly Place 另一处公寓区偷走了一辆红色本田继续逃跑。周二凌晨3点前， 加州公路巡警在奥克兰发现涉案红色车辆及车内三人，警方在车内查获了数十件疑似被盗的邮件，以及属于多名受害者的信用卡和个人身份资料。被捕者包括一名24岁的圣何西女子，一名19岁的 Los Banos 男子及一名18岁的圣何西男子。他们涉嫌邮件盗窃、持有赃物及被盗车辆、持有毒品和共谋等罪名。目前他们均已被关押。日前，又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准备进一步取消远程办公。据商业内幕报道，短视频平台 TikTok 要求大多数美国员工从下个月开始每周5天到办公室上班。目前 TikTok 不同团队的办公安排并不完全相同，部分实行混合办公的员工每周只剩1天可以远程工作，另一些团队则已经恢复每周5天到办公室上班。新规定实施后，预计更多美国员工将全面恢复现场办公。TikTok 在全美国设有多个办公室，其中包括圣何西。疫情期间，不少科技公司曾大规模开放居家办公，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尤其是旧金山一些新型人工智能公司，从成立之初就要求员工每周5天到岗。报道指出，近期员工对强制返岗的抵触似乎也有所下降。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会因为公司强制恢复现场办公而辞职的员工比例已经明显减少。周一，东湾阿拉米达警方公布了一起大型身份盗窃案的调查结果，表示在追查邮件失窃案件过程中，发现超过900名受害者的个人资料及身份证件遭到窃取。调查始于今年春季，当时一名受害者收到信用机构通知，发现有人利用其个人资料查询信用，并尝试申请汽车贷款、房屋租赁及办理其他业务。警方进一步调查后认为，这起案件涉及一个复杂的身份盗窃计划，可能与此前发生在阿拉米达的邮件盗窃案有关。上周，警方持搜查令搜查了旧金山一处住宅，查获了大量属于不同人士的邮件、身份证、银行卡和个人文件，以及涉嫌伪造的证件。此外，现场还发现了毒品、吸毒工具、枪支及弹药。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犯。目前，他们正逐一联系个人资料被查获的潜在受害者，并已将案件移交给阿拉米达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审查。
刚才的这几条新闻，有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治安案件，有的是正在发生的工作方式的变化。其中啊，这个邮件盗窃和身份盗窃这两件事情，尤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在很多重要的个人资料，像信用卡，还有各种身份的信息，都可能会通过邮件或者是电子文件去流失，被盗窃。平常呢，就要多一点留意。有的时候啊，就是给自己多一道保护。那今天的湾区新闻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暑假快要结束了，不知道您这个夏天有没有安排过几次小旅行啊？出去走一走，逛逛街，看看风景，玩的时候啊很开心，可是回到家把鞋子一脱，坐下来的那一刻，是不是就会觉得，哎呀，这双腿啊今天是走了不少的路。摩卡就是这样子的啊。有的时候呢，就是玩的时候呢玩得很开心，回到家就觉得，哎呀，这个腿好累啊。那所以除了平常啊，除了给自己安排一点这样的旅行和放松之外啊，也别忘了回到家以后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摩卡想跟您分享一个很实际的选择，就是来自台湾的按摩品牌辉夜。他们现在在湾区的 Fremont 有可以亲身体验的这个优惠，而且这一次啊，刚好有夏季结束了嘛，有一个优惠，全馆最低是6折起，还有满额的赠礼。特别是如果听众朋友您到现场去体验，厂家还给准备好了惊喜的小礼物，这个小礼物是数量有限的，送完为止。猫卡一直觉得按摩这种东西啊，真的不是看广告就能决定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感受不一样。像肩颈容易紧的人呢，他喜欢的方式不一样，腰背需要放松的人呢，他也有自己的需求。所以最好的方法啊，其实就是自己去做一做，试一试。 说到辉夜呢，摩卡就想跟您介绍几款摩卡觉得很好的产品啊，像辉夜的律动机，前一阵子摩卡也在节目中讲过，它就是可以帮您就是增加日常的活动量，帮助维持这个肌肉的力量。在平常不方便做太多运动的时候呢，就多了一个选择。还有就是这个温热按摩垫，它是方便携带的，有温热放松的功能，回到家或者是在办公室，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一下。再有一款呢，就是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的 AI 追梦椅。 AI 它是智慧侦测每个人的身形，自动的调整按摩的角度，从肩颈一路到腰背，再加上零重力的这种躺感，躺在上面很舒服啊。所以忙了一整天回到家，可以让身体这样慢慢的松下来，真的是会很舒服。那其实他们还有一款美腿机啊，猫卡其实很感兴趣，就是女士们很在意自己的腿啊，有的时候会不会肿啊，或者是有的觉得自己的腿不够细不够苗条，那这个呢可以去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减肥的功效。以上说的这些不知道哪一款啊适合您。还是那句话，不要光听摩卡说，按摩产品啊，真的就跟鞋子一样，别人觉得舒服不一定就最适合您，所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亲自体验一下，让自己的身体告诉您答案。现在要购买的话呢，它有零利息分期方案，像 AI 追梦仪每个月可以付178美元，按摩垫呢是每个月29，美腿机是每个月33块钱，您呢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和预算来选择。而且还是前面猫卡讲的啊，如果您去体验的话呢，它有小礼物赠送。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还要继续忙继续生活，所以偶尔也别忘了让自己舒服一下。如果您最近刚好经过福瑞蒙啊，不妨就进去坐一坐试一试。想预约的话呢，就拨打他们的电话888-829-8829 888-829-8829啊，记住这个电话就可以了。摩卡觉得不管最近多忙，都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所以啊，就祝你每天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也希望我们都有时间把日子过得舒服一点。接下来呢，摩卡想和您聊一个人，他呀曾经红遍了大街小巷，也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够主流，但是呢，他没有急着向别人证明自己，而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啊，重新走进了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处。可是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啊，他带回来的不只是新的歌，还有那些差一点就被我们忘记的老声音了。这个人是谁呢？您猜到了吗？广告之后啊，谜底马上揭晓。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刚才摩卡已经收到了手机尾号0536和手机尾号5959两位好朋友的问候了，摩卡也问候你们啊，看到熟悉的名字心里特别的亲切。不管您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忙事情啊，那或者是刚好有一点时间来听摩卡的节目，摩卡都很开心，咱们又见面了。那接下来呢，摩卡想先带您回到2004年的中国。那一年啊，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你不管走进任何一座城市，北方也好，南方也好，街边的小店、出租车里、大排档的音响，还有工地的收音机，反反复复都放着同一个声音，那就是一个沙哑高亢一听就忘不掉的男声，唱的是乌鲁木齐2002年的第一场雪。说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有朋友猜到他是谁了？那个时候啊，他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也没有电视打歌，甚至连唱这首歌的人长什么样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可就是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声音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来路不明的声音，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张专辑啊，正版卖出去了270万张，要是把当年满大街的盗版也算上，有人估计超过了1000万张。这个人就是刀郎。所以今天摩卡就想跟您聊啊，从最底层唱上来的他，后来经历了什么，又是靠着什么，在被人瞧不起，被人挤出去之后被排挤了啊，还能站得笔直，甚至让全世界都跟着他唱起了中国最古老的调子。 先来介绍一下刀郎，他的本名叫罗林，是1971年出生在四川资中一个很普通的县城。17岁，高中还没有念完，他就揣着对音乐的痴迷，跑到内江的歌厅里学弹键盘。后来这些年呢，在成都、重庆、西安、海南等等吧，就是哪里有演出，他就往哪里跑，组乐队当键盘手，在一个又一个的歌厅里混了10来年。您可以想象啊，那是一段很辛苦也很不稳定的日子。1995年的时候呢，他跟着妻子去了新疆。新疆啊，可以说是改变了他的一生。到了那片辽阔的土地上，他一下子就被新疆的那个民间音乐给迷住了。他做了一件今天很多歌星都不会去做的事情，就是背着一个录音机，揣着一支笔，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听、去记、去跑、去整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歌谣。他后来给自己取的艺名刀郎，就是来自新疆的一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刀郎木卡姆。什么是刀郎木卡姆啊？猫卡用大白话总结一下哈，就是那种节奏感特别强、气氛特别嗨、充满了原始生命力的新疆民间音乐的派对。刀郎当年呢，就是被这种音乐的沧桑和力量所打动，所以才给自己取了这个艺名。所以您看，刀郎他从来不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网络歌手，他是一个一步一个脚印从民间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人。2004年，他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张专辑出来之前，没有一个人是看好他的。他拿着这张专辑去找唱片公司，结果呢，大部分的公司都是拒绝的，理由就是说我们不做这种唱片。后来他还是靠着老板托朋友走人情，才勉强发了出来。可是你也知道后来的事儿了，这张被行家看不上的专辑，连同里面的其他歌曲，像《情人》啊、《冲动的惩罚》这些歌，真的就像一场大雪，是铺天盖地落满了整个中国。莫卡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在中国，当权者说不行的东西，老百姓呢却用自己的耳朵、用自己的钱投出了另一张票。有的时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相信每个普通人的心里都自有一杆秤。所以，我们先来听这首唱遍了大街小巷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了之后的刀郎啊，也没有顺着市场的口味，一味的去写那些容易流行的歌。他写的很多歌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沉甸甸的故事。接下来的这首《西海情歌》就是这样来的。有一年，刀郎到青海一带去采风，在那片被称作西海的地方，他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两个南方来的大学生，一个叫英，一个叫勇儿。那一年，他们俩一起报名当了环保志愿者，去了可可西里，那是西藏青藏高原上一片生命禁区，最冷的时候啊，要达到-40度。两个人被分在了不同的观察站，守护着那里的藏羚羊。勇儿在的那个站条件最苦，可每次他去英那个地方去送报表的时候呢，只跟这个女孩子讲高原上的趣事，一个苦字都不提。后来勇儿在一次收集资料的路上永远地留在了那片雪原。他呢是可可西里牺牲的第一位志愿者，而叫英的那个姑娘就在他本该回来的那条路上一天一天地去等着他。刀郎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就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呢，他就把这份至死不渝的守候写成了《西海情歌》。这首歌一出来，那种苍凉、辽阔又深情的，让人心口发疼的那种感觉，就让猫卡觉得，一个歌者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说他的嗓子有多亮、技巧有多好。就是他愿不愿意弯下腰去听一听那些普通人身上真实发生过的悲欢。西海情歌特别打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把爱情唱得很甜，反而唱出了一种很深的苍凉感。那种感觉啊，就像一个人站在辽阔的西部天地之间，风很大，路很远，而心里呢一直放不下一个人。再加上刀郎自己的声音特别的沙哑沧桑，所以听起来呢，不像是在唱一首爱情故事，更像是在把一段已经发生过却始终没有真正放下的往事慢慢地唱给听众来听。 所以很多人喜欢西海情歌，并不是因为它讲爱情，可能就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曾经有过一个人，有过一段往事，或者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那听众朋友，您喜欢刀郎吗？喜欢刀郎的歌吗？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用手机短信发一个爱心到961961，莫卡看一看有多少听众喜欢听刀郎的歌，发一个爱心啊到961961。也许一首歌大家喜欢它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喜欢的是这个歌手的声音，有的人喜欢的是它的旋律，那也有人可能只是因为歌词当中的某一句就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聊刀郎。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刚才啊，摩卡请大家用一个爱心告诉摩卡喜不喜欢刀郎，喜不喜欢刀郎的歌。看来啊，大家今天都比较安静，没有关系啊，没有人来互动也没有关系。摩卡自己先说啊，我是很喜欢刀郎的歌，尤其是前面播放的西海情歌，每次听啊都会觉得它有种很特别的味道，因为它不是那种很甜的爱情，而是一种很深的带着一点苍凉的牵挂。而且猫卡觉得刀郎的声音很特别，他就自带那种沙哑和沧桑，可能正因为是这样吧，反而让人觉得真实，不是像一个歌手在唱给我听的这种感觉，而是像一个走过很多路的人坐下来慢慢的去聊一件往事。其实刀郎真正让人佩服的地方还不只是他的歌有多少人喜欢，一个歌手红了可以靠很多东西，像时代啊、运气啊、宣传啊，甚至是一首歌刚好赶上了大家喜欢的口味。但如果真正懂音乐的人也愿意停下来认真的去听，那就不一样了。那几年华语乐坛有不少重量级的音乐人都注意到了刀郎，李宗盛还专门为他制作了专辑《喀什噶尔胡杨》。对于一个已经有自己成熟音乐世界的创作者来说啊，愿意去花时间为另一个歌手制作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认可。还有就是香港歌坛大家熟悉的校长谭咏麟，刀郎写的披着羊皮的狼后来由谭咏麟演唱，这首歌也让很多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刀郎的创作能力。谭咏麟曾经评价刀郎说他是十年难遇的奇才，还有写过《光阴的故事》《童年》的罗大佑也曾经肯定刀郎的嗓音呢、啊。您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吧，喜欢刀郎的人很多是普通的听众，而真正做了几十年音乐的人也能从他的作品里听出东西，这两种认可分量是不一样的。因为作为普通听众来讲，听的可能是一种感觉，一种共鸣，那同行听的呢却往往还有门道，有人听见的是他的嗓音，有人听见的是旋律，还有人听见的就是他唱歌时候的那种不绕弯子的真诚。可是呢，偏偏也有另一种声音。2010年前后，在一次有关内地流行音乐影响力的评选中，刀郎并没有得到一些主流音乐人的认可，甚至有人认为他的音乐不具备审美观点，还有人呢，把他的走红称作是流行音乐的悲哀。于是呢，您就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一边是港台前辈的推崇，是亿万普通人的喜爱，另一边呢是当权者掌握着话语权的人觉得他太土，上不了台面。那面对这些声音，刀郎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急着出来争辩去证明自己，他把所有的委屈都咽了下去。摩卡就觉得这一点特别了不起，这应该就是沉默是金吧。一个人他被误解被否定的时候，最容易做的就是急着去证明自己，可是刀郎没有，他好像只是把这些声音放到了一边，继续唱自己想唱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披着羊皮的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首歌原本是刀郎写给谭咏麟演唱的，后来刀郎自己也演唱了一个版本，猫卡比较喜欢刀郎自己唱的，所以今天啊，我们不妨听听刀郎自己是怎么唱的这首歌。你会发现同一首歌换一个人来唱会有不同的味道， 但回到刀郎自己的声音，那种沧桑、质朴，还有一点说不出来的苍凉，马上就出来了。莫卡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很难模仿的真实，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刀郎的《披着羊皮的狼》。莫卡刚才还说啊，今天大家怎么这么安静？结果话音刚落啊，手机尾号6024、0577、0536，还有手机尾号9952听众的爱心就来了，好开心啊！谢谢你们，看来喜欢刀郎、喜欢刀郎歌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莫卡也很开心啊。没有发爱心的朋友也没有关系，您就安安静静的听歌，莫卡一样知道您在。而且莫卡其实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就不用说很多话，一个爱心就已经知道彼此有共鸣了。那手机尾号5959呢，他为刀郎点赞，说他与系统抗争，要给他点赞。还有手机尾号是7623的听众，他呢是喜欢王洛宾的歌，但是他觉得刀郎让中国的歌坛更加的多元化。哎，莫卡特别赞同您说的这句话，等一下后面的节目莫卡也会去提到，所以呢我们就带着这份小小的共鸣继续聊刀郎。刚才这首歌听完之后，您有没有发现刀郎的声音里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但真正让我觉得刀郎让我佩服的地方是后来他面对那些质疑选择了一条谁也没有想到的路。2012年前后，正当很多人以为他会去拼命地证明自己的时候呢，他反而悄悄地从大家的视线里消失了。他去哪儿了呢？他又背起了行囊，回到了民间。这一走啊，就是将近10年。这10年里，他没有炒作，也没有上综艺，没有去蹭任何的热度。他做的还是当年在新疆做过的那件很笨的事情。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采风去学艺，他钻研新疆的木卡姆，钻研各地几乎快要失传的民间小调，钻研明朝的弹词。弹词啊，猫卡也去看了一下，也不懂啊。它是中国传统说唱艺术的一种，主要是流行于江南地区，比如苏州弹词。他还去钻研蒲松龄的聊斋，据说光是为了弄懂一种叫靠山调的曲子，他就翻文献看纪录片，一次一次的去请教那些唱了一辈子地方戏的老艺人。一个已经红透了半边天的人呢，甘愿重新做回一个小学生，一头扎进中国最土也最深的文化土壤里。新疆有一种树叫胡杨，人们说它是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哇，这个胡杨树真的是太坚强了。莫卡觉得那10年的刀郎就像一棵沉默的胡杨，表面上他从热闹里退了出去，可是在地底下他的根正在一寸一寸扎得更深。2023年夏天，这棵胡杨开花了。刀郎发行了一张新专辑叫《山歌聊斋》。聊斋这两个字听着耳熟吧？对，它就是聊斋的谐音。整张的专辑11首歌几乎都取材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而且每一首啊都配上了一种中国民间的老调子，像广西的山歌调、河北的吹歌、绣荷包调、吟咏丝调等等。他把这些散落在民间快被遗忘的声音一个一个的都重新捡回来了。其中最火的一首叫《罗刹海市》，它讲的是《聊斋》里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叫马季的读书人漂洋过海，误入了一个叫罗刹国的地方。在那个国度里，一切都是颠倒的，越是丑陋的越被当成美的，越是黑白不分的就越吃得开。这首歌一出来啊，整个华人的世界都轰动了，全网的播放量是以数十亿来计算的。更难得的是，全国各地的戏曲名家，像唱越剧的、唱秦腔的、唱京剧的、唱豫剧的、唱二人转的，都争着来翻唱这首歌。无数的年轻人呢，也因为这首歌跑回去翻开了300年前蒲松龄的原著。你想一想啊，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啊！一个曾经被嫌弃太土、没有审美的人，最后是靠着中国最传统的文化写出了一首传遍世界的歌，还顺带手给几亿人上了一堂文学课。至于这首歌到底是在说谁，网上是有无数的解读，有人说他讽刺的是某些人，有人说他讲的是一个更大的价值完全颠倒的国家。可是刀郎本人从头到尾只谈聊斋，只谈那些老调子， 他到底有没有借这个故事表达更多现实里的东西？刀郎本人呢，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公开答案。莫卡想，这就是最高级的回应，真正的底气从来都不需要靠嗓门。你当年说我不行，我不跟你吵，我用十年拿出一个你不得不服的东西，这才叫风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这首《罗刹海市》。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没有办法全部播完。其实猫卡想啊，这首《罗刹海市》听完了，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今天猫卡还准备了一首歌，是猫卡在这张专辑里头《山歌聊斋》里头最喜欢的一首，是《花妖》。它是讲了一个爱情故事，而且呢是一种叫做石调的老曲子。它唱的是一段跨越了轮回错过的爱情，所以呢这个歌真的是很美。听众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自己去听一下。而且今天猫卡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刀郎身上那几样特别珍贵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他的赤子之心，他红了这么多年，骨子里始终是那个为普通人歌唱的草根。第二个就是他的风骨，当他被别人小看，被别人排挤，他不争不闹不迎合，只是默默地用他的作品去说话。第三样也是猫卡最敬重的，就是他对我们自己文化的那份敬畏。当很多人都在向前赶，追着所谓的洋气和潮流的时候，他却是选择往回走，往根上走，把那些快被我们丢掉的老声音一样一样地捡了回来，重新唱给今天的人听。所以对于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人，摩卡就觉得刀郎的故事呢特别值得听一听。我们在异乡也常常有被别人看轻，也常常在生活当中会被怀疑。那我坚持的这些东西，我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从小到大的那些讲究，在这里真的是没有价值的吗？刀郎呢就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有价值，你不必争，不必迎合，也不必着急，就把根扎深，把事情做好，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因为一个人心里的那个根，只要扎得够深，他真的可以带你走到全世界。所以这个是猫卡今天很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那今天的玩具生活就到这里了，谢谢刀郎，也谢谢收听节目的您。我是猫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